读胎藻传授的佛学法门效果殊胜。以前在老公面前大气都不敢出，他说东我绝不敢往西，遇到发生内战时只有独自流泪的份。无数次他当着亲人好友及路人的面羞辱我，我都不能也不敢申辩和还嘴，为了家人朋友免遭无端责骂，所以不能向自己的父母及情人朋友诉苦，只能自己独自承受，必须按照他的意图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，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和态度。跟卢台长学佛后，现在变化很明显了，他不再对我怒吼，不再为难我，不再强迫我必须听从他的意识，他也主动克制自己的暴躁和爱猜疑的毛病。遇到我不高兴时，他会主动来找我和解，我们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和谐和民主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平安吉祥，感恩卢军宏台长慈悲救人的法门让我重获新生。
如何把家庭工作都变成道场，精进修行，学佛过程中的小感悟。常常听到有人给台长打电话时诉苦家人反对，杂事太多，念经没时间，修行阻力大等等，也常常有人在网上抱怨俗世缠身，念经学佛没时间。学佛修行一年多时间里，有一天我突然顿悟，生活就是最好的修行修心的道场。我就从让我顿悟的这件事说起吧。我和老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，我这个人是大大咧咧，凡事大而化之，不太讲究的人，而我老公正好相反，细致严谨，追求细节的完美，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可想而知，生活中有多少磕磕碰碰，常常是一言不对战争开始。学佛以后常常告诫自己，火烧功德林，不能吵架发脾气，可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忍不住，他一说我就火冒三丈，有一段时间甚至想家里有这样的人怎么修行啊，干脆离婚算了，他找他的完美老婆，我修我的学佛境界，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常常读师父的白话佛法，听录音，慢慢明白夫妻是前世的因果，前世造因，今世得果啊，只能随缘而走。好吧，我忍耐，你和我吵我不理你好了，常常是他说我一次两三天不理他，可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，嘴里不吵心里还是不服啊。再读师父的白话佛法，师父说处理矛盾的好办法不是忍耐，而是化解。怎么化解？又读师父的白话佛法，看到师父举一例，你先生在台上表演，你看着就行，你干什么要跳上台和他一起表演？好，只当他在演戏，只当他在说别人。今天早晨起来，我总觉得好像自己忘记一件什么事，是什么呢？突然想起来，他昨天又说我了，而且还是发着脾气，摔着东西说我的。我当时在辅导孩子写作业，没理他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还和老公讨论了一些家里的事情，而且很愉快地结束谈话。我竟然没有生气，而且很快忘记了这件事。这不是修心出了结果吗？不爱生气动怒了，何为心不随境转？这不就是吗？人家骂我，我不生气，心不被外环境而影响。师父说解除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见和同解， 就是建立共识，目前还在努力实践中。工作生活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，总会遇到各种不公平的事，烦恼如影随形。修行时刻准备，脑中常备一句话：我是学佛人。心中常问自己一件事：菩萨遇到这件事会怎么处理？遇到自私自利之人，有缘度之，不要生气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你是学佛人，你行的是菩萨道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可怜他不知因果，种下恶因而不自知啊。遇到爱占便宜之人，你就让他占便宜好了，吃亏就是消除孽障，吃亏就是还债，吃亏就是布施啊。师父说，每天肯吃一点亏的人就是君子。遇到不公平之事，同等条件下，你工资涨不上，职称评不上，而能力水平不如你的人却捷足先登了。不要愤愤不平，这世上没有公平，只有因果。那是人家前世种善因，今世得福报，你更要多做功德，积累福报。遇到傲慢自大之人，要谦和有礼，日久见人心，时间长了，你看是谁受大家喜欢啊。师父常常说，要大家学出家师父，什么时候都是双手合十，一声阿弥陀佛。我们可以遇到什么事情一笑而过，人家来给你说是非，你笑一笑就好了，不评论，不传播。天阴了，想一想，今天太阳休假；下雨了，今天麦苗有水喝了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一切随缘来，一切随缘去。这正是修行，时时刻刻，一花一木，一草一物，一事一人，皆可转化为修行修心的助力和增上缘。师父曾经说过，可以关掉耳朵，专心念经。我当时就想，怎么关？塞个棉花。常有师兄说，念经没时间啊，忙啊，房子小啊，没有地儿设佛台。我有一阵子也是很苦恼，家里房子小，佛台就设在了客厅，环境嘈杂，念经很受影响。那段时间特别想换个大房子，想着能有一个独立的佛堂多好啊。可是因为孩子在家附近小学上学，换房子近几年不可能了。还有因为单位离家很远，上下班路上要花费大量时间，在车上念经效果不太好，也很苦恼，也只能咬牙坚持。最近发现，在家念经时注意力集中，进入状态后好像真的周围的声音会听不到，不太受影响了。有一次在车上念经，因为闭着眼睛念，完全进入状态，眼前竟然出现一片蓝天，还有白云朵朵，很漂亮祥和的景色，自己大吃一惊，一下睁开了眼睛，发现车上是很吵的，坐旁边两个同事在热烈地聊着什么，司机放着节奏感很强的音乐，而我确实什么都没听见，在心里默念经文。这时才明白师父的意思，想要做好一件事，用一个词来形容非常贴切，专心致志。心听不见，耳朵就听不见。师父常讲，闭门就是深山。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能随时关掉耳朵，就和在深山里修行一样。所以说，菩萨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修行，皆有一定的道理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不能改变，那就平静接受，运用自己的智慧，不断改进、调整、适应。化被动为主动，化坏事为好事，收获不一样的成果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篇文章里有很多个师父说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各位同修要多读师父的白话佛法，精读有精读的感悟，不同心情下读都有不同的体会，一篇白话佛法深读浅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。还有学以致用很重要，不能看完就完了，要在生活中去实践和运用， 把佛菩萨的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和能量。
跟台长修心念解结咒真的改变了婚姻。尊敬的卢台长、秘书处大德们，您们好。跟台长修心学佛近两年，生活上、工作上都太多好的转变了，相信所有同修们都深有体会。今天只想好好谈一谈解结咒。一年半前第一次打通电话，台长看图腾后送了我两句话：不要恨你老公，多念解结咒。节目里能听到的就是这些，可当时实际的日子却不如这两句话这么平静了。老公跟一个已婚女人相爱了，爱得深，爱得真。看到他给他写的情书、送的首饰后，我的世界彻底倒了，精神彻底崩溃了。我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吵架、打架、砸东西，极力做着可以伤害对方的事。这种情况持续了有大半年，两家父母都老了好多，我们俩身上直到现在都留着当时打架受伤的痕迹。那是很深刻的体会到家和万事兴的意思。真的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你觉得活着是一种痛苦，其他任何事情你都不在乎是好是坏了。现在写下这些，没有任何的怨恨，也没有眼泪，因为经历这些换来了对佛法的坚信，对台长的跟随，我觉得值。跟很多人比起来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对那个伤害欺骗过我的女孩子，我真心说谢谢，谢谢她成全了我。希望她在我不知道的角落能够有机会听闻台长的佛法，过上平静快乐的生活。回到那个打通的电话，一个短短的解结咒，当时真没以为会有太大的功效，但是因为相信台长，想着起码也能让我们俩相互伤害的少些吧。这咒一念就念了一年半，而且我会一直念下去。不记得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了，至少大半年以前了吧。现在的生活过得平静又快乐，老公会在我时间紧张的时候帮忙念小房子，会在我生日时候送鲜花买蛋糕，会夸我饭菜做得好，会体会心疼我的辛苦，会每天把听到的笑话转述给我听，会经常用怜爱的眼神看着我，等等等等。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没什么，可这是一年半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啊。劫后重生的幸福得来不容易，对菩萨、对台长，我们心中的感激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。想到在某一个地方，也许有人正在经历我们当时的痛苦，就很想抓紧时间、抓紧机会把这个法门传播过去，让他们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幸运。台长经常在节目里看出人感情不顺，劝他们念解结咒。所谓婚姻是缘分，有善缘有恶缘，没有谁的感情运是一辈子顺利的，除非念经。在这里我想告诉那些还在感情路上受折磨的人，不用到处找朋友亲人哭诉你的痛苦、你的委屈，那样不会带来太大帮助，反而给别人创造了很多造口业的机会。如果你真的想生活好起来，就开始每天念解结咒，化解和爱人的冤结吧。最好同时念些礼佛大忏悔文，忏悔过去所做的造成感情不顺的孽障，这真的会大大改善你的生活、你的感情路的。即使受伤了，也不要总去计算得到了多少、失去了多少，心怀感恩，放下执着，用慈悲包容之心去面对身边的人，这样原谅别人的同时也解脱了自己。